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加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少儿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今天加入我一块主持的还有 Luna 和 Lily， 来，让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旅程。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 Luna，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故事，叫一只想生病的猪。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不想上幼儿园或者是不想做作业的时候装病啊？下面这个故事就是了。一只小猪不想做作业竟然装病，快来看看最后怎么了。今天老师布置的作业比较多，小猪乐乐坐着坐着就不耐烦了，他伸着懒腰，嘴里嘟囔着，要是不做作业就好了，该死的作业不做了，最讨厌了，哼。说着呀，他就把笔一扔，站起来，用手托着下巴，肚着肚子，一副沉思的样子。哎呀，真烦人，作业不做，明天又要被老师罚，怎么办呀？我该怎么办呀？到底走着走着，好像突然开窍了。咦，我就说我自己生病不就得了，我可真聪明，他心想道。想到这儿啊，小猪乐乐不由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他以为自己这个计划非常的天衣无缝，觉得自己做出了一个伟大的计划。因为呀，他曾经记得有一次生病了， 爸爸妈妈轮流陪在他身边跟他说话。要知道，平时爸爸妈妈都是工作狂。工作狂的意思就是沉迷于工作，就是很爱工作的，很少有时间陪陪他。所以那次生病虽然很难受，但是也真正的让他感觉到了快乐。就因为他生病了，爸妈还给他买了好多好吃的，什么都听他的，只希望他的病快点好起来。小猪想到这儿，不由得笑了起来，嘿嘿，对，就说自己生病了，这样啊，不但有好吃的，还不用做作业了，还可以有着爸爸妈妈陪他玩，真棒。吃饭了，乐乐，妈妈的一声大喊把乐乐的思想拉起了现实。这看着还有一大堆的作业，就令乐乐头疼啊。这乐乐虽然听到妈妈的呼喊，但是按照计划他就没有答应。妈妈在那头还以为自己喊声太小了，就加大了音量喊乐乐吃饭，喊得越来越大声。这又开始喊了，乐乐乐乐，快来吃饭了。哎呦哎呦哎呦，乐乐手捂着肚子，装着很难受的样子。乐乐，你怎么了？妈妈焦急地问。哎呦，我好难受啊。乐乐说着就在床上打起滚来。妈妈更着急了。乐乐，你哪里不舒服呀？哎呀，坚持一下，妈妈送你去医院。这乐乐一听妈妈要把他送到医院去，他特别害怕医院，害怕打针，害怕医生，所以啊，他赶紧哼哼道，我不要，我不要看医生。不行，不去看医生妈妈怎么放心呢？哎呦，我不要看医生。乐乐不耐烦道，并坚持到说自己不要看医生。他还对妈妈说，我要吃冰激凌，我是吃了就好了。这妈妈一看就说，哎呀，孩子，你肚子不好，不能吃冷饮，妈妈这就带你去看医生。说着妈妈就抱起了乐乐往医院跑去。哎呦，我不要看医生，我不要看医生。乐乐焦急地喊道，在妈妈的怀里像鱼儿一样扭动着。可妈妈不听她的话，在妈妈心里呀，儿子比什么都重要，生病了一定要去看医生的，不然病坏了更严重怎么办呀？到了医院，牛博士听乐乐妈妈讲，孩子肚子不舒服就给小猪乐乐又是灌水又是打针，任凭小猪乐乐叫喊着我没病，我没有病，妈妈还以为乐乐脑子给烧糊涂了，只盼着宝贝乐乐能快点好起来。这虽然看着儿子难受吧，但还是忍住了。经过这一番折腾啊，本来没病的乐乐真给整出病来了。这原来他肚子是不难受的，这医生一顿给他打针灌水的，现在倒真难受起来了。乐乐后悔着，早知道会这样，他还不如做作业呢。虽然吧，做作业是很无聊，需要很长时间，他也不喜欢作业，但是这貌似肚子疼更难受啊，他现在肚子可难受了，还不如做作业，你不至于受这份罪呢。现在乐乐真的开始躺在床上挂水了，他越想越后悔呀，现在想做作业了，却自己却没办法做了呀，自己还在医院呢。乐乐躺在床上，想着跟小伙伴一起玩耍的情景，不由得呜呜的哭起来了。我以后再也不想要生病了，还是健康好，还是做作业好。相信小朋友们听了这个故事之后一定知道了，逃避责任是要受到惩罚的哟。所以呢，不管做什么事，我们一定要一起想办法，而不是选择逃避。你们记住了吗？
大家好，我是莉莉。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了在一天晚上，简爱听到了一阵奇怪的尖叫，伴随着隐隐约约的打斗声。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听到有间房屋的门被打开了，一个人沿着走廊跑过去，顿时楼上好像多了一个人的脚步声，接着传来一声巨响，就像是一个庞然大物突然倒下，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我虽然浑身颤抖着，可还是鼓起勇气走出了房间。很多已经睡着的客人都被这些响声惊醒了，几乎每个房间里都响起了滴滴的交谈声。人们好奇地站在门口观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喂，出什么事了？有没有人受伤？进来强盗了吗？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人们从各个房间涌出来，大声地乱哄哄地问着。如果没有月光的话，走廊里可以说是一片漆黑。人们跑来跑去，乱作一团，这场面简直不能用混乱来形容了。见鬼，罗杰斯特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一个人气急败坏地喊道，我刚去过他的房间，他根本就不在那里。这儿呢，这儿呢，罗杰斯特先生大声地喊道，镇静，请大家镇静一些，我在这里。一位女士径直向他跑过去，而且还紧紧地抓住了他的胳膊，那正是英格拉姆小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好害怕，她问道。告诉我们吧，我们想知道事情的真相。哦，你都快要把我拉倒在地了，罗杰斯特先生回答道。看样子，他正在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刚才有个佣人做了个奇怪的梦，啊，就是这样。他这个人比较容易激动，有点神经质的类型，肯定是因为梦中看见鬼怪之类的东西，所以他好像被吓得犯病了。大家请都回到自己的房间吧，这样我才能回去照顾他。先生们，女士们，都回去吧。英格拉姆小姐，你不会被这种无聊的事情吓到了吧？啊，请都回去休息吧，还有夫人们，请吧。他就这么哄着，骗着，甚至是命令着，终于把大家都劝回了各自的房间。不过简爱回到房间后，并没有马上躺上床睡觉，而是仔细地穿好了衣服。就在那阵嘶喊声后面传来的其他声音，大概只有我一个人听到了。我敢肯定，那声音绝对不可能来自一个佣人做了奇怪的梦。罗杰斯特先生编造出来的谎言只是为了稳住客人们，所以我决定穿好衣服，随时应付紧急情况。就在这时，传来了几阵微弱的敲门声。谁？我问道。你起来了吗？是罗杰斯特先生的声音。起来了，先生。穿好衣服了吗？是的，先生。那请你出来一下，轻一点。我蹑手蹑脚地走出了屋外，罗杰斯特先生拿着蜡烛站在走廊里。他手上拿着一把钥匙，带着我走进了一扇又黑又小的门。过来，简，他说道。我绕到一张大床的另一侧，床头摆着一张安乐椅，椅子上躺着一个男人，他衣服穿得非常整齐，只是少了件外套。他半躺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闭着眼睛，好像快要睡着了一样。罗杰斯特先生举起蜡烛，我这才认出来，他就是那个梅森先生。而且更令我震惊的是，他的衬衫一侧和一条袖子几乎全被血水浸透了。我是不是快要死了？梅森先生说道。别瞎说，你不会死的，不过是一些擦伤而已，勇敢一点，我现在就去帮你找个大夫来。你必须在天亮的时候离开这里，简先生，你代替我陪一陪这位先生，我最多两个小时就可以赶回来。如果他的血又流出来了，就用海绵把他吸干。如果他痛得快要昏倒了，就倒杯水给他，或者让他闻闻嗅炎也可以。说完，他便离开了这间屋子。简爱仔细观察着这个陌生人，他非常安静，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他本来不是应该待在自己的卧室里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僻静的小屋子里？那么他是怎么来到这里的？而且还受了如此的伤害，他为什么不张扬出去？罗杰斯特先生要他掩盖事实，他就这么同意了？啊，不知道罗杰斯特先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我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漫漫长夜好像永远不会有尽头。梅森先生的情况似乎越来越严重，他一直在流血，可是罗杰斯特先生却迟迟没有回来，我一个人也束手无策，他看上去虚弱得不得了，我真害怕他就这么死去。蜡烛终于燃尽了，熄灭了。没过多久，我听见了大门外的狗叫声，希望来临了，是罗杰斯特先生回来了。五分钟之后，我听见咔嗒一声，门锁被打开了，我终于结束我的守护工作了。明明只有两个小时，可我却觉得有几个星期那样长。这时候，医生便开始处理梅森先生的伤口了。他咬我，梅森先生说道，你把刀子夺走后，他就像一只疯狗一样冲过来对我又撕又咬，你当时就不应该让步，你应该马上还手才对。可当时的情况我能怎么办呀，真是太吓人了，我没有想到会是那样，他前一秒还是那么平静。我早就警告过你，再说你本来应该等到天亮的时候跟我一起去的，可你偏要晚上一个人去。我以为我可以为他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你以为真是个不错的理由啊！医生，快点快点，天马上就要大亮了，我们必须马上送走他。于是医生和罗杰斯特先生就这么搀着梅森把他送上了马车，就这样马车离开了庄园，这件事情也就这么结束了。可是过了几天，一位叫罗伯特的马夫找上门来，原来是简爱的舅母已经病危了，在临终之前想要再见他一面。可是简爱会去见他那个从小便虐待自己的舅母吗？咱们下期再会。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又到了我们讲历史的时间了。从今天这期节目开始呢，我们要展开一个全新的单元。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讲一讲啊，从公元1368年到1644年，这一段历史。想必熟知历史的朋友们已经猜出来了哈，我们要讲的这段历史呢，是关于明朝的。啊，明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朝代啊。当然今天呢，我们就得从啊，把1368年再往前倒40年，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要从1328年啊，这一年讲起。人都说这公元1328年有什么特别特殊的呢？哎，且听我给您细细道来。啊，在公元1328年啊，在当时的安徽亳州啊，也就是今天的安徽凤阳的这个地方，啊，有一位人物啊出生了。这位人物出生的时候啊，这名字起得非常接地气。啊，这位人物是谁呢？他出生的时候啊，叫朱重八。人家一听说他为什么叫朱重八呢，啊，当然据众多啊众说纷纭，但是呢据众多考证来讲，说朱元璋当时可能真的是排名第八啊，所以当时他一开始就起名叫朱重八啊。所以大家一听这名字起的就知道啊，朱重八也就是后来朱元璋他当时的所谓的社会地位啊。他们家当时呢算是啊佃户啊，农民啊。当时朱元璋主要小时候呢是给地主家放牛啊，他的父母呢虽然有的时候有点小小活计吧，有的时候有一点啊小生意，但是呢主要还是啊以种地啊当农民为主。所以可以说朱元璋从小到大呀，他几乎没有什么正规教育，他没有受过什么正规教育，每天就是放牛啊，然后是为自己的生计而奔波。大家说这开局已经不算好，但是且听您跟我说下边这一段。在朱元璋十几岁的时候啊，当时呢又有干旱啊，又是动荡，粮食欠收，所以呢朱元璋的父母就先后死于当时的这种动荡的局势当中啊。但是很多人说是因为这饥饿啊，因为饥荒。当时朱元璋只有十几岁，这对一个孩子心里那绝对是非常沉重的打击。当时朱元璋家里确实是没钱呢，所以他只能和自己的哥哥呀啊，管地主家借了些钱，借了些地，啊，办完了父母的后事，然后继续来想一想他后面的生活应该怎么继续下去。啊，朱元璋呢，这个时候他想的呀，不是说自己以后的梦想是什么，他想的是我明天啊应该怎么活。那个时候，在朱元璋那个时代，他考虑的 就是一个活命的问题，也就是英文当中讲的 survival 啊，活命的问题。所以朱元璋这个时候他没辙了，万般无奈之下，只能进了他们附近的这个黄觉寺啊，做了行僧，剃度为僧。大家说了，哎，到现在你可以说这个朱元璋的生活可以好好改善了吧？毕竟寺庙啊，在寺庙里面可以晨钟暮鼓，清卷枯灯啊，不问世事，了却红尘。也未必。但是我要先跟大家讲一讲游僧的这个概念。什么叫游僧呢？游僧就是四处游荡啊，四处化缘啊，等于就是说寺庙不一定每天管你吃，管你喝，管你住。大家如果觉得这个概念比较抽象的话，那我再跟大家举一个非常形象的例子，那就是唐僧啊。大家看《西游记》的时候，每次啊，这唐僧啊，师傅就会让悟空啊、八戒呀、啊，包括是悟净啊，他们就说：“哎，你们去啊，给为师化一碗斋饭啊，是吧？”所以每次他拿着这钵盂去化斋饭，哎，这就是其实就是朱元璋生活的一个写照。当时朱元璋也是这样，每天得出去化缘啊，每天得出去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时他也是在一个漂泊不定的过程当中。但是这个呢，就给朱元璋带来两个好处。第一，他的锻炼出了很好的体力啊，那会儿没有车，朱元璋当时他在吃饭都成问题，他也是乘坐不起交通工具，他也弄不了马，也弄不到马车，所以只能靠两条腿啊，坐十一路公共汽车啊，是吧，就是两条腿啊，只能靠自己啊，所以他这样他的这个身体体魄就非常强健。那第二就是朱元璋这时候他深知民间疾苦，因为行僧啊确实他是和整个当时元朝社会的上上下下的来打交道，所以他特别知道啊当时老百姓的疾苦，这也就是为朱元璋日后的成功奠定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因为这人他接地气呀、啊、也就在朱元璋当在黄觉寺当行僧啊，在每天晨钟暮鼓的哎这样的一段时间的时候呢，朱元璋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当时童年的小伙伴啊汤和和徐达写给他的。咱们一说，我天，汤和徐达这不都是后来的名将吗？哎，在后来名将之前呢，我要跟大家讲一讲什么是汤和和徐达，他们当时在做什么。汤和徐达当时是红巾军的小头目，大家一说红巾军，那这跟黄巾军有什么区别？当时我们讲三国的时候讲过黄巾军啊，这红巾军当时呢也是确实因为他不满啊元朝各种各样的啊这些事情，所以呢当时的红巾军就站在了元朝的对立面啊。当时红巾军的首领呢有谁呢？有韩山童，有刘福通。但是呢在濠州这地界上啊，当时当地红巾军的首领啊叫郭子兴。这郭子兴可以说是朱元璋的伯乐啊，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朱元璋当时看到了啊徐达和汤和这封信，就说哎呀，他说你看啊，这重八呀，那当然这当时得叫重八，重八呀，你看你现在在寺庙里面，你的前程你要自己为自己的前程考虑考虑啊，你这前程是在这个地方是有局限的，是吧？但是如果你要能加入我们啊，当然徐达和汤和肯定这么说了，如果你当时啊如果能到他们那边来的话，哎，那我觉得你一定能大展宏图啊！当然，这一般的这种信都得这么说。所以朱元璋一看心动了，反正觉得，哎，在这儿确实太无聊，每天重复着单调乏味的生活，那我就何必尝试一下新的呢？哎，于是朱元璋抱着尝试新生活的态度，就加入了红巾军。他在红巾军的第一份工作是啥呢？是马夫。大家就说了说，朱元璋这会儿都二十大几的人了，你说让人去当马夫，哎。这很抱歉，您怎么着您也得从啊最基层的工作做起啊，是不是？所以朱元璋一开始就当上马夫。但是我们可以说汤和这个人是特别啊有心眼，而且汤和这个人是特别聪明。为什么？因为他能看到朱元璋整个这个人，朱元璋是个特别有抱负的人，而且从小他就是孩子头，哎，这类的角色。什么意思呢？就朱元璋从小的时候啊，他就特别的喜欢哎带领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朱元璋他是不甘于人下的啊。所以汤和知道这点，而且汤和自己心里明白朱元璋的本事在自己啊，怎么可以说十倍以上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就算朱元璋是马夫，官阶低于汤和，但汤和仍然对自己以前的这个 啊，老兄弟啊，特别的毕恭毕敬，所以我们经常就能看到汤和啊作为小官，类似于千夫长这样的小官，而且永远是跟在朱元璋身后。朱元璋是个马夫，但却是走的是昂首挺胸，气宇轩昂，整个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久而久之呢，朱元璋的才华确实是得以啊释放出来，而且当时朱元璋因为作战非常勇猛，而且因为他在寺庙里面确实自己学了点粗通文墨啊，所以呢特别就受到了当时在濠州的这红巾军首领郭子兴的赏识。所以郭子兴呢就给朱元璋啊一路的提拔他，而且当时郭子兴当时他在军中也把朱重八的名字给改了，改成朱元璋，字国瑞啊。于是呢在郭子兴的提拔之下，朱元璋就从自己的啊从一个马夫到亲兵啊，最后再到等于说是最后提拔成了郭子兴的一个部将啊。但是朱元璋这一路提拔总会有一些人呢表示不满，这就包括郭子兴自己的儿子啊，但是这个我们后话说。而且朱元璋在郭子兴的军中找到了他一生的挚爱，这一生的挚爱是谁呢？也就是郭子兴的养女马氏，后来的马皇后，郭子兴的养女啊。这个时候朱元璋和马氏成婚的时候也是郭子兴撮合的，而且这马氏和朱元璋呢在后面成婚之后那是举案齐眉啊，这夫妻俩生活特别好。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但这个故事不知道是不是有历史真正考证过，但是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就说有一次啊朱元璋因为触犯军规啊，或者是触犯了什么错误，最后就被郭子兴呢关了禁闭了。这个时候呢，这作为妻子马氏非常担心自己丈夫的衣食冷暖甚至是安全，于是呢这马氏啊就去拿了点烙饼，滚烫的这种烙饼啊，就准备给朱元璋送去。但这烙饼啊这马氏就特别怕，说万一在送去的路上凉了怎么办呢？于是这马氏就把这滚烫的烙饼啊死死的捂在怀里啊，然后呢一路小跑的去送给朱元璋，然后让朱元璋吃上一口热乎的烙饼。但是呢在马氏把这烙饼给朱元璋的时候，朱元璋会发现马氏的很多这皮肤都被烫伤了。于是大家就想一想啊，这是多么浓情蜜意的一个故事啊。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朱元璋啊和马氏，因为他是郭子兴的养女嘛，成婚之后呢也就是名义上也算是郭子兴的女婿了啊，所以军中对朱元璋就不能管他叫重八了，就改名叫朱公子啊。所以朱元璋这时候就可以是算是一步一步的平步青云。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确实说啊，红巾军的内部啊也非常的各种各样的争斗，包括还有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势力，韩山通、刘福通我们就不说了，还有什么孙德崖呀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而且当时在他们东边呢还有谁，有当时张士诚啊，西边当时有什么徐寿辉啊、倪文俊啊、陈友谅等等。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朱元璋是生活在一个非常动荡的时代，而且他的这样的一种个人素质啊确实是在一点一点的苦难啊，在一点一点的苦难和一步一步的战斗当中啊锻炼出来的。所以我们就可以说朱元璋他当时整体的这个人啊确实是在所有的这些潜在的竞争者当中他的个人的素质是比较优秀的啊。当然我们再用最后这点时间讲一讲啊当时朱元璋的对立面啊，元朝。当时的元朝是由蒙古人来统治啊，但是这些蒙古人统治者他们并没有在蒙古的文化传统和汉民族文化传统当中找到一种平衡啊。我后面看到清朝啊就知道整体的清朝当时他是怎么把满和汉找到一种平衡，包括我们之前看辽国啊，当时就更早的辽朝最后实行的是两京制啊等等啊，这些包括金朝啊，就世宗、张宗的这种啊这种治理。但是呢，当时元朝的统治者确实是啊没有很有效的啊对于整体的这种统治的手段啊进行一种调整，所以呢，确实是就造成了各种各样的不满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知道朱元璋他整体啊他对元朝确实没什么好感啊，因为毕竟啊他的父母在家里遭遇的这些不幸，他怎么样他都想不明白为什么自己非常勤奋的本分的父母啊到最后会是这样的一个比较悲惨的结局。所以呢这也就给朱元璋啊在幼小的心灵里面吧，确实是让他对元朝有一种天然的就觉得不满啊。所以呢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朱元璋日后啊非常有理想，朱元璋之后的理想信念抱负也都是在这个时期啊慢慢形成的。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下期再见。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不见不散。